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期的《加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十二。
新的一周新鲜。
这三人是谁呀？他们有点眼熟，我操！哎，
这么狠
吗？嚯嚯嚯嚯嚯！
访客为主，鸠占鹊巢啊！啊，行，对，感谢大家收听这个新的新闻啊，
再见了，是吧？
啊，没有，开个玩笑啊，终于又回来录这个新闻节目了，
啊，想死你们了，是吧？
对对对，想死各位了。
咱们日本分部的这个同事们还好啊？
还好，还好，还好，对，
一切顺利啊。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疯狂加班，大家都。啊，对，行，先不说什么没用了啊，先还是先说一下这周我们关注的这个新闻啊。首先第一条咱们直接开始了，第一条呢是这个《守望先锋》的周年活动上线了啊，5月22号开启，持续到6月11号，然后各种新的皮肤啊，新的这些大家应该在网上都已经看到了。然后同时呢，这个地图工坊这个系统呢也已经上线了啊。不过呢，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国服的这个地图工坊的里边这些这个代码啊，这些东西啊，跟其他服务器并不通用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在国外这个直接套用过来啊，你要自己去编，然后你要自己去做这个东西，
是的，
才可以使用啊，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没啥太多可以说的啊，这个想玩朋友就玩。继续呢，是 PlayStation 啊创立了这个 PlayStation Productions 啊，也是一个这个制片公司啊，对，然后他们的这个诉求呢，也不是诉求啊，就是他们
工作内容，
他们致力于啊，他们的工作内容，
业务聚焦在
是业务聚焦在呢，把游戏 IP 改编成影视剧，
哦，
这样一个事情，把那些很知名的 IP， 比如说可能啊，我猜测，比如说战神啊，
小
胆，比如说 The Last of Us 呀，对，比如说神海啊，
小
胆，比如说古惑狼啊，可能啊，
这不太可能，感觉
行，
谁不在，
对对，
谁演那狼啊？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是致力于把这些 IP 呢改编成。
古惑狼不是个狼。
又来一遍了。来给你59秒。
对对对，然后把他们这些这个形象啊，然后这些故事呢搬上荧幕。
哎
啊，是这样一个事情。对，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之后他们会推出什么样的作品。
好。
啊，继续呢，其实也是一个索尼的事啊，是这个索尼官方展示了这个新主机的这个性能。啊，他展示了一段这个视频，
是
与这个 PS Pro 进行对比，
嗯，
就让他们俩同时加载一段这个视频，应该是，对，然后，但应该是即时演算的，我觉得，
嗯，
然后呢，很明显这个速度比 PS Pro 快了。非常的多啊，就他们加载第一段的时候呢 ，PS Pro 用了大概8秒的时间，
嗯，
但新主机只用了0.8秒的时间，
哟
啊，对，非常之顺畅，而且后边有一段视频是这个镜头在高速的运动，然后之后 PS Pro 很明显就是放一会儿，然后要卡一下，再读取一下，然后再接着放，但新主机就是非常顺畅的把这个东西给播完了。
那演示的是漫威蜘蛛侠当时
啊，是啊，
载入时间 Pro 用的8.1秒
啊，
然后次世代主机用的0.83秒。
对对对对对，就反正非常之快，是非常迅速。
但这个
说明他们这个就是下一代主机版的这个蜘蛛侠复刻版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是展
示了，
是因为之前就是官方也反复提及过啊，就是兼容。对下一代主机来说非常重要。
有
啊，对，向下兼容嘛。
对，
嗯，哎呀，
都兼容这个时代
是，
嗯，
能再
啊说这事了吗？
说了，
哦，
就他们并没有说，并没有很直白的说我们这个机器有兼容某一个世代的这个完整的游戏列表，但是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兼容功能对下一代主机来说很重要。
哦，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吧，
是
行吧？因为现在这个游戏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嘛，
是，
嗯，往之前主机上那些游戏，那当年也都是千八百万
那
头做出来的，能让这个新玩家就是更多接触。
挺好的嘛，
对，
对，
最好它是不光是说能够向下兼容，如果它是这个主机这个硬件架构是一样的话，你 出一些这个优化东西，
嗯，
是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免费的提供一个就是 HD 复刻的话，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良心的，
是是是，
对，因为其实有，我觉得可能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并不太。就是并不太了解，比如说在一个游戏你要是在次世代的主机要单独针对这个新的硬件，
嗯，
去开发一个复刻版，这要耗费多大的成本，
是
啊，
嗯，
以及多久的这个维护这个精力，
嗯，
所以说有一个兼容的功能存在呢，可能说就是不管是对于玩家还是对于厂商来说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方向，
嗯，
下次我去卡普空的时候问问他们这方面的经验
啊，可以可以可以，
毕竟什么像 PS 这个平台之前的每一代可能有些架构的变化什么的，
嗯，
所以说更
老主要是 PS3 嘛，这个
对，
不用，就是它有一个自己单独这个芯片架构，
更可能更老的时代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兼容啊，也挺逗的，挺微妙的这个事儿，
嗯，
对，而且这一代其实 Xbox 开了一个好头嘛，我觉得，
嗯，是
在尤其是强化和兼容这两方面上做的都还不错，
对对对 对，
所以应该是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效果，
对，
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嗯，
啊，但是说到卡普空呢。
有
一个新闻啊，那个生化套餐现在已经上线了 NS 的 eShop 啊，
哎，
这个套餐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高清复刻生化零和生化一啊，
嗯，
还有这个移植版的生化危机四，
哦，
啊，对，已经上线了。
好，
啊，今天这个 Biohazard 在官方 YouTube 上已经放了几个游戏的这个，哦，啊片段，
嗯，但是这个生化四好像有点这个粗制滥造。啊，就
是
它没有太适配 NS 去做一些新的这个调整，像这个高清复刻的生化零、生化一，比如说它支持这个体感呀，然后 HD 震动啊，
哦，
对，但是生化四好像没有，
是吗？
哦，
对，好像是这个比较就是，这个，
简单的移植，
应该也不算烂造吧？啊，
是是是，
就是一个直接
就粗制，
对对，游戏就还是对，就还是这个游戏嘛，反正，嗯，啊，
反正可能他也知道没人买，
那会
买的人也不玩。
对，反正这个，而且每款游戏的这个定价都是29.99美刀，哦，啊，在美服啊，
嗯，
稍
贵，我觉得贵10美元，
啊，
再是吧，19美元
是是是
合适一点。
嗯，对，行，反正这个想体验的朋友，你可以去 eShop 上进行下载。
好，
嗯，啊，继续呢是《王国之心三》的这个中文版已经发售了，
是
对
啊，非常不错。
嗯，
42买了是吧？
买了，嗯，然后微软这边的平台因为之前有这个预定定价的这个
有一个乌龙的事儿，
嗯，最近也是通可以允许玩家通过联系客服的方式拿到这个优惠券。
对，
嗯，
有一些这个返还的一些这个优惠。
对，因为我们网站到时候也昨天也发了这个新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嗯，
是因为最早预定的时候，定价比较低嘛。
对。
然后后来 SE 又把这价格改回去了，
嗯，然后也强制退款了吧。
是。然后昨天新出台的应该是微软那边说会补一个这个差价。
是的。
哎，
嗯，
啊，那说到微软呢，说一个这个马上要加入 XGP 的这个游戏啊，
啊，八款，
哎，像这个核心装备生存，
有
好游戏
啊。然后。骑士传说的一和二啊 ，Battle Saga， 对，然后还有这个 Super Hot，
哎，
啊，还有黎明杀机啊，还有这个全金属狂怒，
嗯
啊，等等游戏
都还可以
了，好像你就差了一个没说
啊，
嗯，
是是是，对，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时间一点点上线，
嗯，
大家可以
看一下，
这个，不
是同步上
这个，对我们网站上的这个新闻，看一眼哪个游戏是什么上线，
嗯，
最先上线有核心装备生存，
好
啊，23号就上线，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已经，这个，
能玩上，
能够玩到了，
对
啊，那个 PS Plus 也送了这个是吧？
是
啊，
送都可以送，
商量好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暗示呢？
我
要出什么
啊？对，快解读一下，
黑那个骑士传说也不错，
不错，
但是我很吸引我，但是我总玩不进去，
其实。骑士传说的作为一个战旗的系统啊，不算特别好，
是吗？
嗯，我觉得它的护盾护甲这个机制，玩到中后期有点卡人，嗯，有点闹心，玩多有点闹心
啊。
不过XGP我昨天就是买《王国之心三》的时候，正好瞟了一眼那个商店的新闻，
嗯，
我发现那个《火星生存》这个游戏最新的 DLC。他写的是加入了这个 Game Pass，
哦，
这个《火星生存》的新 DLC 是这个，绿化，是把整个火星在火星上种地，
啊，种土豆，
对对对，真有种土豆啊，
嗯，
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 DLC，
嗯，行啊，然后反正大概是这些，如果你有这个 XGP 的话，可以到时候。按照时间去下载这些游戏，
好，
嗯，体验一下。
嗯，
继续呢是这个《DOTA 2国际邀请赛》今年的啊，
嗯，
就是 TI 的门票呢已经这个开售了，
嗯，
啊，这个5月24号开售啊，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已经开售了。
是，
对，这个是分三天，然后三天的票价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一天是这个2099，
是在
上
海，
啊，在
上
海，
嗯，
在梅奔啊，
哎，
大家都喜欢去梅奔，
嗯，又来啊。
这玩意是不是也卖网络票啊？就是 直播票啊，就是线上看的那种。
哦，线上大家随便看，
啊，随便看
是吗？对对对，
因为客户端里就可以随便看，然后你买了这个本之后，也可以这个有一些交互啊什么的，更深度的参与进去。
嗯，
什么意思？弹幕
那他有不是不是没有没有他这个啊买本这个相关有什么预测啊什么这些啊，就是他有一个。
有赔率啥的，
不是
线上赌博，
还有很多那种预测功能，大家可以就是整个社区。
我跟你说，那就是法律不允许，他们早都想干了。
是，那必须。
嗯
啊，然后还有什么
也不分龙虎队什么是吧？
不分啊，还有什么质保的那个投票
啊
这些啊，
对对对，
反正那个小本已经卖了，这个前两周大家也刷了不亦乐乎。
嗯，
这个就简单提一句啊。
啊，可以，这个反正如果你想到时候今年八月份嘛，八月二十号开始。
嗯
啊，如果你想去上海观看的话，可以现在可以考虑这个购票。
哎，
啊，
别说，真的，以后国家可以开展一下这个电竞彩票了。
是啊，
是可以，
这个，
确实可以。
这个喜欢的这个人数很多，
嗯，
粉丝很多嘛，这个，
嗯，
这个群体，我觉得大家愿意
就跟足彩一样，
对，愿意娱乐一下啊，在这个法律法规有管控的情况下，
这个，
也安全。
对，这一类的也是这个刀塔圈子里很重要的一个梗，
是吧？
买叉叉赢大奖。每次有比赛的时候，各种版本的，
啊，
各个队伍的，太逗了。
行，可以继续呢。是这个阀门啊，宣布说要推出一款独立的自走棋游戏。
是的
啊，是在这个 DOTA 2的官网上更新了一个声明，
对，
说在之前与这个巨鸟多多，也就是这个现在大家玩到自走棋的，
嗯，
自走棋的这个工作室
聊了一下，
啊，对，聊了一下。虽然呢没能说这个达成这个直接的合作，
嗯，
啊，但是这个双方呢会分别制作一款独立的游戏，然后并且最大限度的支持对方。
是
没明白什么意思。
好聚好散，
不用明白啊，对，就是没谈拢，然后
就是崩了，是吧？
就是跟大家说明白一下。
现在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 DOTA 的那个自走棋吗？还是
没有？现在的 DOTA 自走棋是这个 DOTA 的游廊，就是相当于它的 RPG 地图嘛。
啊，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这个 DOTA 2的这个游廊也支持各种意义上的这个付费嘛，就是巨鸟多多可以通过 DOTA 2的这个 DOTA 2的自走棋做一些营收，同时他还在开发自己的这个安卓版本，不是一直在测吗？
啊，是《
封神之乱》阀门有一天，阀门有一天当了暴雪，然后跟人谈没谈好，回头这个 DOTA 死在自走棋上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太逗了，
都有这么一天，
啊，是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啊，
嗯。挺好的，反正我那就
互相这个在竞争中互相进步。
是是 是， 是，
农民起义当了皇帝之后，这么些会人造他的反，
这是这是赶上全站发售是吧？就想到这些，
是嗯，行吧，反正到时候看看吧。嗯，继续呢是这个要说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这么一个事情啊，
嗯，
是这个无日之地呢上线了这么一个 VIP 服务。啊，其实已经上线了一段时间了。对，这个服务是干嘛呢？就是你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呢，你可以绑定你某一个平台的这账号，然后呢，完成他给你要求的可能一些任务，但这个任务不一定是游戏中的任务，它可能是比如说让你去阅读新闻，然后去干什么这种。对对对，然后呢，可以获取点数，然后这个点数呢可以去兑换箱子，在游戏里可以开箱子，然后可以获取一些这个独特的一些可能道具啊，
嗯，
等等，
也是一个服务型的那种。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在游戏里也可以注册啊，比如现在玩《无日历二》啊，
嗯，
就是这个你会看到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进去之后可以注册。
嗯，
哎，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你到时候准备这个畅玩《无日历三》的话啊，可以考虑搞一个这个账号，
嗯，
因为可以获得很多这个独特的奖励。
嗯，
哎，
嗯，
我最近正是想玩，想那个玩一下《
无日历二》，
因为我一直都买，就是因为它有这很便宜嘛，
啊，
这
对对对对，
一二我都买了，一直也没玩。
嗯。
回头我想这样三，就这么多人喜欢这游戏，我也尝试一下。
二好玩啊，
是二确实不错。
大巴车司机好像不是很同意你们这个。
对，大巴说一好玩，
他就觉得一好玩。啊，对，一个腐朽的人，
求同求同存异，求同存异。
你还要录二次元新闻？我们是无所谓。
没事，反正大巴也不听这节目。
啊，这样啊，
对。继续呢是这个国行的 NBA 2K19 终于确定将于5月27号登陆 PS 平台，
不容易
啊，不容易不容易，就终于是定下来了。
是
啊，对，
去咱办公室玩的还挺多的是吧？
挺多挺多的啊，阿斌啊什么的，
对，
西蒙也玩，
对，扎幌什么的，
对对对，大家还喜欢打篮球还是？
对，
还喜欢别的吗？
西蒙你不玩是吗？
我之前玩过，我玩过一次和一五，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清楚现在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时候连服务器特别的不方便，
嗯啊，对对
对
对，
因为它的登录它要同步 NBA 的当天的那个赛事数据，
嗯，
然后经常会卡， 它一卡之后登不上，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离机模式，然后离机模式你的之前的数据或者钱就没了。
哦，
对，经常会有这种问题。
玩的不是很舒坦。
对，然后国航的这一次，反正他们自己说嘛，就是卖点之一是一转转服务器，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些原因导致游戏发售很慢啊，
嗯，
对，但是我觉得总比没有强，
是
一点一点来嘛。
嗯，他们这品牌好像在中国还一直挺努力的，在推的，有比赛有什么的。
是《星游记》其实还挺努力的，然后包括那个大家可能再过两天也能看到陆续的一些新闻，包括那个《噬魂小》然后也是《星游记》来代理的啊。
是，
好好好。
反正篮球这东西在中国其实市场挺好，比最起码比在这个亚洲的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是
因为中国一度就是因为有一些 NBA 的这个球员在有中国的球员进去之后，大家 NBA 的关注在那几年一下子上了很多。
对，包括国内的一些运动品牌其实也在 NBA 的市场上尝试过一些赞助行为，然后
匹克，
对
啊。
嗯，其实也挺好的。
嗯
嗯嗯
嗯，咱们就有一个那个篮球角是吗？就是他洗澡，
篮球
阿斌他们那几个人经常说一些咱们听不懂的话。
是，对对，
我就是给阿斌经常转一些吵架的新闻看。
行，继续呢是这个索尼克这个竞速这个 Team Sonic Racing 啊，就这个赛车游戏呢
卖了，
发售了啊，
嗯，
而且对应这个简体中文，
哎
啊，大家可以这个去体验一下。
索尼克是那个游戏经典形象索尼克吧？
是是是，
不是派拉蒙那个，
啊，不是。
啊他们应该以后
不是一个呀？哎呦，
开始了，
他们应该做一个，
那可以做个皮肤，
对，多好。
对，
是
苗啊，
他们那个索尼克应该和咱们核聚变那个哥斯拉联动一下，
啊，也挺好啊。
咱们核聚变那哥斯拉还挺可爱的，
站在头套里面都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呢，多好！
对，
马上就变成另一个垂直群体的一个作品。
嗯，挺好挺好。然后继续呢是一个兄弟双子传说啊，
嗯，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一个冒险解谜游戏，
哦，
啊，5月28号呢登陆 NS 平台，
嗯，
而且呢在 NS 上支持本地双人合作，
嗯，
就两个人用两个手柄嘛，
对，
是
啊，对对对，
挺合适这个，
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嗯，
继续呢是这个人王二，哎，宣布说5月24号到6月2号在 PS 平台开启测试，
完了，
啊，而且现在
什么完了，
而且现在已经给现在随机给
他开始给
很多玩家，对
对
对，这个发送这个邀请，
嗯，
啊，
但我并没有，
咱们办公室好像都没收到，
我没查，因为我有三个号嘛，
啊，
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
开机，啊，号
看
看
吧，看一眼看一眼。
我
你不给我一个号没有任何道理，我他妈一代我从 A 册就开始当自来水，对吧？大家都骂的时候我说这游戏其实还可以还不错，我一直在说，对吧？我还白金了给你玩呀，跟你说这个你个哪都不给我，小弟就是小弟，你知道地中地
太狠了，
我给要一个，给要一个，别急别急，
开玩笑开玩笑，
小弟狂打喷嚏。
测试时间加起来应该是10天左右吧，
嗯，
啊，24号到2号，然后反正官方目前说是我们不会说延长这时间
啊，
嗯，
先收集一波用户的反馈再说。然后时间比较微妙，是因为人王二是去年 E3 期间嘛，索尼发布会上公布的，
是的，
放了一个片儿。然后今年，
嗯，
这个现在这个现状也可能会，我觉得一些独占的游戏会选择自己的这些宣发节奏来放，
嗯，
比如说。提前做个预热呀，
啊，
做个测试啊，
是是是，
然后到了 E3 节点的前后，会不会在各大的这个海外的游戏媒体上放一些我们独家的试玩或者预告片啊？
嗯，
嗯
可能都有可能，或者所以说今年应该网上的视频挺热闹的，我觉得。
嗯，好，
我看他们放的预告片的话，这个新加的内容还
是
挺多
的，
是的，变化挺大。
对，
不光是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些东西加强嘛，新的武器什么的，我看还有变身系统啊，
对，
好像还有多角色了，那
对对对对，
是的，
感觉
守护灵的造型也有了，也多。
对，我还是说，就是这个小弟吧，他虽然可能不是那种天才，他可以想出一些像这个
啊，
嗯，
这个什么什么那种点子，
超冷
的，对，但是他可以扎扎实实做他擅长那些，我觉得其实也能出来，
而且都做的不错，
嗯
嗯嗯。
希望数值这次能稍微好一些吧。
对，新学界，但是他那个一代的时候那几次测试，其实还是就是他确实会听取一些意见的。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他在这种游戏
上还不错，还不错，
尝试一些这种就是测试吧。一般用网络去他调这种大规模的网上测试，
嗯，
啊，
嗯，
他这个形式还不错，
嗯。但是他这个发码的这个形式我没太搞懂，他是就纯随机发，
纯随机，八打一个小时，
那不至于吧？
那有点
不像我说买都没买了，不可能给我，我觉得
不确定。
我觉得他是不是？至少先收集过，说你至少玩过前一代人王，
对啊，
反正他们没有说这个机制
啊，
就是说部分用户应会收到这个
码。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做游戏的或者发行游戏，你想就是说你更愿意听取那些没玩过的人对你的意见，比如说一代人，像我这种白金的，他可能就觉得你肯定还会买我的二代的， 你知道吗？所以我更要听取那些没玩过的人对我的意见啊，好戏
让他们把钱掏了是吧？
那这些新玩家是什么意见？然后听一下他们多卖点
啊，那啊，
是不是也有这个考虑？
有可能，有可能，
或许就是有个比例吧，谁知道呢？
就看谁玩过《只狼》，但没玩过《人王》
那你还挺牛逼的啊！
那是有点作死，还是躲着点走吧。
是，然后继续还有一个是这个哆啦 A 梦牧场物语的试玩版呢，今天已经登录了这个 NS 的 eShop，
对、
啊、大家可以下载，
哟，赶紧去下一个，
大概500多兆啊，很小不大，然后可以玩到这个游戏的这个基础玩法，
嗯
啊，其实我今天也玩了一下，跟原版的牧场物语没有太大区别，
嗯
啊，也还是那一套系统，
嗯，
种地啊，然后浇水啊，采矿啊，什么这种，对，然后也看到这个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这个好感度系统。
他交代了故事背景吗？到底怎么回事？
他
就
是
种地去了，
就是大雄找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果实，然后埋在地里，然后浇水，然后变成一棵苍天大树，
嗯，
然后突然刮了一阵邪风，然后给这帮人就刮到
吹上去了
地方去，对，
哦，
就这样一个事，
也行吧，
就刮到一个异世界，
嗯，
对，现在最火的这个
异世界系
啊，对，异世界系，
嗯，是
啊，挺好的，我准备到时候这个买一个。
好，
嗯嗯，继续呢，是有两个关于这个影视剧的新闻，
嗯
啊，是这个半泽直树，
哎
啊，说这个明年四月开播，
又说了一
个啊，据这个日刊 Sports 的这个新这个
这已经登报了
消息，
嗯，
啊，说是这个明年四月在 TBS 上播，
行，嗯
啊，对，然后芥雅人呢还是扮演这个男主角半泽直树，
是他要是换了，应该就没人看了，
是，
对，
是
他将继续扮演这个。
是明年上半年啊，
对，明年上半年啊，
嗯，
他将继续扮演半泽直树，
嗯，
可以期待一下。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John Wick》的第四部啊，
啊，
是这我没想到，对，
第四部啊，
嗯，
现在上映的是第三部，
对，
刚刚上映，
17号上的，
但是官方直接，
嗯，立马就
对，官方直接说第四部呢将于2021年5月21号上映，
这就定了，
对。
他是依然是通过那种就是在线互动的方式，
嗯，
拿手机发短信，
哎，对对对。
我靠，
那还挺有意思，因为在
会收到一个回复就告诉你John Wick 4啊，会在，啊，
那你他21年上到现在已经19年的一半了，
嗯，
他应该已经筹拍了，甚至都开拍，
甚至都开，应该就是开拍，
肯定就开始拍了，
按照周期是吧？
对，
嗯，
开拍了，
肯定就开始拍了。
而且这个片其实一直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保密，他在相反在一些片场照和一些就是拍摄场景还，
嗯，狂漏，
我不算漏吧，就是比较开放，
是
啊，嗯嗯，就是影媒也
他实在是没什么好，就 是
对啊，
他这个关注点还是最后那个得有成品才有那个
啊
视觉还是这种效果，
对对 对， 对，
你拍的时候你给他照下来吧，你也不知道他干嘛，
对，
对， 对，
跟广播体操似的，最后他经过剪辑和一些处理之后，
是是
看到最后那个效果，
尤其预告片飞刀那个镜头，分明手里就没有东西，
啊，
你说拍的时候多奇怪啊，
是，
嗯，
对对对，然后昨天还看那个有狗仔拍。基努里维斯的近照，
然后基努里维斯把那个，
啊，对，然后基努里维斯把别的狗仔那摄像机给抢跑，
然后在那边跑，然后一
边跑一边笑，
笑出了一朵花，然后在那跑，特别有意思，
太逗了这个人啊，对啊，然后继续呢，还有这个哥斯拉二啊，这个怪兽之王确定呢将于这个5月31号上映，然后今天也放了一个这个终极预告，
对，
中文版的终极预告，然后呢。电影票的预售也已经开启了，
对，
嗯，
这个片其实之前定档的时间就是定档的消息更新的还挺早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大概下周应该也会有陆续的一些内容放出来，到时候也可以，哎，听一听啊，看一看啊，然后希望，哎，自己可以亲自到 IMAX 影院去感受一下，
好，
哎，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终结者
哦，
啊，这个终结者黑暗命运呢今天放了这么一张海报，
哦，
啊，然后还放了两张剧照，对，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以前的这个 Sarah Connor，
对，
啊，又回归了，
左引体向上那，啊，
对对对对，然后官方也是说，在我们今天录制新闻是周四，在今天晚上9点呢会公开第一支预告片
，
还有那单手上弹那，嗯，
可能有，
应该还有，
肯定还有那个噔噔噔噔噔，
这个
战地吗？
这个新的是接哪个时间线啊？
20号。啊，不是，不能说是接二之后的时间线，但是他确实把之前
那中间那个四还是几，就是已经跟二没关系了嘛，是吧？
嗯，
对，
一和二是一个，然后后来是，
我记得他之前已经否定了一个时间线了，
我记得现在是有俩，我没记错的，应该是有两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了。然后，
嗯，
上一部是穿越过回去，是打过自己老的那 T800
啊，
对吧？
啊，对，两个施瓦辛格，
对，两个施瓦辛格，
嗯，
哦，
行吧，反正
这次我
已经乱了，
对，
乱了，
就看就是了，对，
因为他隔太久。然后他中间还有自己那个，就是圆不上之后就推翻了那个，
对他，
对
他推翻过，
那是剧集是吗？
因为是不是贝尔那个被推翻了？
我也忘了有一个被推翻的，
嗯，
那有点记不清了。这个
对不起，这个确实没有做过明确的调研，
对，还是说明确说平行世界这个设定是比较好的，好一点，
是
要翻过去改变自己，弄弄就乱了。
对对对。啊，行吧，反正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九点啊，看看这个预告到底是什么样。
总之，沙拉康纳回归，他应该是想把最成功的那一部分设定延续下去。
嗯，
感觉上是这样的。
他都老了，这些人
老了，但是老了之后贼帅。
州长七十了吧？
对，
可不。
嗯，那史泰龙还拍《第一滴血五》呢。
是，那你挡不住人拍吗？
劳模嘛，
看他怎么处理。其实这些东西处理好了也是。
就很有那个感觉，
或许是加分项的。
对，
那个就是史泰龙之前演的德罪亚男配的那个什么拳击的那个电影，他不是
奎迪啊？
奎迪，我有一幕我特别喜欢，
我差点想成那个越狱那个，
就是那个他原来在上一部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跑那个楼梯，然后有那个经典音乐出来，然后他那个奎迪里特别回到那儿的嘛，然后那个老的史泰龙就是他上不动楼梯，让人扶着他，那个场景，那个场面特别，我操，演那我眼眶一下就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把这些老的那种硬汉。
对对对，
老硬汉老去这个东西处理的好的话，其实是一个特别催泪的一个
对，是的。
而且好莱坞电影里边经常会用这种所谓的这个上一代和下一代延续的这种
是是是
方式去传递一些情感啊。
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他们那种就是纯硬干的那种硬汉的形象了啊，都是流行这种新一代的这种就是嫩一点的这种形象，
嫩一点是。啊，行吧，反正我这边新闻这周大概是这些。
好
啊，好，
我这边还有几个。
嗯，
首先是这个我之前挺喜欢的一个叫这个《Gladia Boss》这个游戏啊，由轻影工作室汉化呢，就是中文正式上线了。
我看今天 Steam 上也给我推了。
哎，这个游戏中文的译名叫这个《决斗机甲 AI 战斗竞技场》，这是一个这个编程游戏
啊，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机器人互相在竞技场中对战的游戏，但是只要开始了之后，你就是不能控制这些机器人的。
嗯，
然后你要通过这个编程啊，给这个机器人设好这个非常详尽的指令
啊。
它这个编程，它这个编程术是这个点击拖动啊，然后就很交互很简单，而且呈现很、
啊、
就是很清晰，对于这个普通玩家来说也可以接受，但实际上它也挺严肃的。
嗯，
就它可以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啊，比如说这个。不攻击距离离你远的敌人啊，或者是这个敌人血量如何了，敌人冲你来或者他逃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这些都可以做。然后这个支持各式各样的这个逻辑语言结构循环结构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游戏。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把这个自动化这个过程设计得很好玩，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像那个之前 PSP 上那个装甲核心有一个那个方程式前线，
嗯
啊，我觉得这种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组一个机甲，然后你可能设计它的那个 AI 的倾向，然后它自己去打。
嗯、
然后当时那个方程式前线好像是这个包装成一个联赛吧，有点像那个联赛。
嗯、
然后也有那个 From Software 那个装甲核心那套嘛，就是它那套叙事嘛，
啊、
就是滚动点新闻啊、
嗯、
啊什么的，就有一些叙事什么。当时那个游戏让我印象特别深，
嗯，
所以这个。Gladia Boss 这个我觉得
就是那个机器人格斗大赛嘛，
对对对，但是只不过你
机器人大擂台，
对对对
对，
但你做的事情全都是上场之前的那些事儿、
嗯。这个跟我们以前好像初中的时候上计算机课啊，有一段时间就是学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编程啊，就在这系统里，它有很多这个块啊，这个块可能每一块都是某一种指令，比如说。
哦，
就比如说这个指令是左转，
嗯、
然后下一块指令是右转这种，然后
是
之后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比如说让这个机器人先走过一个很简单的迷宫，然后到里边之后有一个蜡烛，然后喷水把这个蜡烛给灭掉，然后你要想办法去编这个图。
我靠，你们计算机课这么高级
啊，挺好玩的。还
我们计算机课，我们计算机课是从用鼠标开始教，
我们计算机课练打字啊。
啊，先用鼠标再打字啊！
青蛙过河，警察抓小偷，
对，那必须狂打，
对，
还得穿着鞋套进去。
那昨天 PS2 那个赛尔跟我说的时候，想到一个 PS2 还是 PS3 我忘了，特别老的一个类似的有，但它是一个全 3D 的，
嗯，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你能给这个组装各种的零件，然后你能给它设定一个行动的程序。
嗯，
但这个程序不是说 AI 说你要怎么，就是像脚本似的，它是完全一个你要先往前走几步，然后干嘛干嘛，就是你设一程，然后对方也设定一个程序，然后看你俩最后这个谁能预测到对方的行动，然后把它打败。
啊，
我如果有听众知道这个游戏的名字的话，可以告诉我。昨天想了好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这名字，网上搜也没搜着，就是用一些关键字也没搜到。
但听着像 PS2 时代的游戏
，PS2 时代
的
对啊，对，
很有想象力，
很老的一个游戏。
是，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群星的新闻，几周前上周吧，应该是。这个群星公开了一个新的故事包，叫这个古代遗迹，然后加了一种新的星球类型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遗迹世界，然后与之相关的就是说， 这个圣物嘛 ，relic 吧，这玩意儿应该叫圣物吧。
嗯，
然后这个玩家可以这个收集他们，然后在自己星球里摆，还有这各式各样的效果
啊 ，buff
能召唤出来点啥吗？
这就不定了、啊，因为它是故事包，故事包意味着除了一些简单的系统更新之外，它有一些大量的事件，
嗯，
啊，这些事件很有可能就比较有意思，
有些梗什么的。
哎，对、
啊，
不过这个系统吧，从目前来看比较像《十字军之王二》的那个，它的那个就是武器装备那个系统，
嗯，
而现在批设这五个游戏就是六个游戏，现在是六个
互相学习，
就互相来来回回的这个倒着、
哦、六个了是吧？
已经是六个了，
不再是四盟时代了、
嗯。对，现在是历史就有五盟了，把群星上升成六个
啊、
嗯、啊！当然，这个英白拉多罗马这个发售之后，这个评价整体不是很高、啊
嗯，
因为这个被称为批设缝合怪
啊，
就所有的都是老系统，可能没有一个。特别能
创新的，
特别能归纳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特色的一个系统，就是大家玩一眼能看到啊，这是欧陆的啊，这是谁十字军之王的，都是，但是没有一个让玩家觉得，哎，这个罗马时期就得有一个这个机制，可能还没有，就是很多的批评集中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只能希望它慢慢的改吧，慢慢的这个更新吧，毕竟这个英白拉多罗马是第一个这个批设历史模拟游戏里有官方中文的嘛，
嗯
啊。然后这接下来是这个预备来信，
好
啊，虽然这个非常值得说，就是这个彩虹六号围攻啊，
嗯，
更新了这个新的赛
行动都不叫你去，你还给他报，
你非要提，你非得提，太牛逼了，
心里好痛啊，是这么闹心哈、啊。啊，先说啊，
那算了，不说
了，
就这样。
主要他们可能把核聚变当竞品了，
然后
我们可以来参展
啊，对。这个新赛季啊叫幻境行动，镜子的镜啊、
哦、
然后公开了两个新的探员，分别是叫这是这个 Nock 和这个 Warden，
嗯
啊，这个防守方那个探员用这个 FMG9 这把，这个怎么说呢，很战术很保安的一个，就是它可以折叠、啊、看起来很现代化的一把枪、
嗯、
然后它的能力呢是隐匿，Okay, 可以对这个摄像头和无人车保持隐形、
哦、
然后这个 Warden 呢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大叔，
嗯，
也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造型，这造型十分的，
这像保镖是吗？
对，有一种即视感、啊、
有头发吗？
各种有
胡子吗？
有
装备的呀，
对吧，反正是那种很大叔的形象啊、
哦，
很有意思。然后他是这个，他有眼镜嘛，他有个智能眼镜，
嗯，
然后可以那个
智能眼镜，
就是、可以在烟雾中。对，烟雾中有更好能见度，而且免疫闪光带来影响。哎，作为一个防守方的探员，这样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进攻方有另外一位，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家 Glad
啊，
也是能看穿烟雾啊。
是，
两人就在烟雾之中深情对望。
免疫闪光我听起来很牛逼，是吧？
啊，对，免疫闪光，我也不是，嗯，我也不知道这个强度究竟如何，因为这个测试服应该上
了。不可以自杀式闪光啊，因为我就是
啊，你就直接
就不用考虑说这个闪，
你跟着雷一块过去，
对、
哎，防守方不能闪。你想多了，那是进攻方的，主要是之前这个闪光盾
啊，
就我临近我快彻底不玩的时候，那个时候闪光盾也是为所欲为啊，
是
稀里糊涂的啊、
嗯。
然后不知道这个干员啊、上了之后，包括他的这些武器 MPX 这样的枪械对这个对战有什么影响，可以也请这个大家现在还在玩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分享
啊
这些干员的这个
可以
也特点。
嗯，
上周报新闻时候，小五还是谁说一个有什么，就是那个迷方光学迷彩似的。
对，就是这个 Nock 这位干员造型非常的牛皮，就是整个一个
壳
头把脸全折上了那么一个造型
啊。
所以
他是对电子设备这个
是的，你看他做他
消失是吧？
对，他做一个，他其实应该从我看的这个预备来信内容来看，应该是这个新的。防守方的那种游走探员，就跟鬼妈比较像，鬼妈是静音，
是
啊，鬼妈是没声，他开镜，他是这个对这些摄像头和这个小车什么的隐身
啊，
就很有意思。这个不知道战术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我和一个朋友，就他还挺喜欢玩彩虹六号的。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那会儿吃饭，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不玩彩虹六号了，然后说因为。就 PC 上的挂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
啊，而且挂现在在千奇百怪，
是
就还不是像以前那种，比如说透视
啊，
或者这个字描啊，就有这种挂，你可能还能跟他周旋一下。就比如说你很厉害、
嗯、
啊，你还能跟他周旋一下。而且有那种挂的厉害是，就进攻方不是一开始玩小车嘛，
对，
你也不能动，然后他那个小车可以变成一个锤子，
啊，
就是能变成大锤的那个锤子
啊
然后之后就是直接开着小车，然后这个比赛还没开始的时候，把防守方队员全都锤死，
这么快乐的
对
这游戏
啊，对，就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挂，反正
是也是希望那个阿玉有点那个行动啊。另外说到的这次更新还有一个重做的地图，
嗯，
就是这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咖啡馆这张图，加了很多这个可以放置炸药的这个新的点，大家可以这个钻研一下。差不多是这样。
那这游戏是不是手柄玩还是有点
是实在是有点糟，实在有点糟重。这是一个
特别着急玩
的，在 YouTube 上的这个主播里是一个单独的特别的议题，如何教人或者分享用手柄玩彩虹六号的，
嗨，
这个这么一个一套。
但你 PC 上呢又有点这个外挂的问题是吧？
对，
嗯，
就挺尴尬的。
嗯。
不过这个微软这个它这 Xbox 的支持键鼠是不是能有所改善？
它支持这个游戏吗？
但是没有
啊，
对
啊，
所以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善？
但这个其实有点那什么，就是这个
不公平。
说对对对，
嗯，
就是它有一个很灰色的这么一个区域。
是，但当然你肯定是要强制让键鼠匹配键鼠
啊，那有可能就匹配不到人。
对，
就是为什么 FPS 玩家为什么觉得说给主机上一个趁手的键鼠会给其他玩家造成不公平？因为你比如说我玩格斗游戏，有些人用使摇杆啊，
嗯，
那我使手柄说不公平啊，因为就是对吧？他你就是你能花钱买更好的设备，让自己变得厉害一点，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反正我是觉得以后可以考虑开放试一下，看看这个对战社区到底好不好。
你打不过人家自然，你也会就上键鼠了。
我觉得不至于，因为我觉得有些这个。就是毕竟这个摇杆的动作设计有一套自己的瞄准逻辑嘛，
是因为这样怎么说，就是我的感觉啊，射击游戏其实登陆主机之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这种辅助瞄准的系统存在，然后但是真的比如说在 PC 平台上，大家在这种电竞的领域里边其实是更多的是靠自己右手精确控制鼠标的一个精瞄啊，所以你在同一个在同一个游戏里边如果出现两道操作的话，其实多少是有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因素是存在的，
是
的，嗯，就这就是对，就你控制，比如说控制右摇杆瞄准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单手指去控制嘛？
对，
但是你控制鼠标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
手腕加小臂，
是五个手指，然后再包括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你能够做出更快速、更精准的这个动作，
包括键鼠能同时交互的按键比这个，然后这个安全冲突的这个部分比手柄要。好一些，
总之吧，这是一个很
长
久的话题了，
对，
长
久的一个难题啊。另外是这个《宇宙冒险二》更新了中文，
哇，
哎，
太爽了，
太爽
了，
还在持续更新啊。
但我希望它速度再快一点。
是的，现在
就是在更新一些内容
啊。大家
都玩这个，
对《宇宙冒险二》，就是大家人刷的，就是昏天黑地，丧心病狂，
但
一刷起来是口吐白沫，
很爽，
感觉刷到最后都流哈喇子，在这儿什么都不想，在那儿放技能，
是
就这么一个
感觉，就是这次海洛因不像，
对对对，
充分证明了这个
太可怕了，
对，
这游戏真是太狠了，这样
可以，
我这边是这些
啊，那
影视相关的，我想再补充几个，其实还是一些比较好的新闻，
是玩具总动员吗？
哎，
昨天我们已经说了
啊，对不起，
没事，可以再说一下
啊，那就是定档了嘛然后国内是6月21号是同步北美。啊，登陆院线的，
哎，
然后补充一个这个电商相关的新闻
啊，
虽然是吉奥斯工业有这个上新啊，
哦，
可能看到了我们这个文章已经发了，这个小的这个斜挎包
啊，
可以
装 NS 的，
对，黑橙两色的这个，然后呢，同时啊，这个笔袋我没想到为什么做这个三折的那个
啊，
然后也开卖了，
好，
最后是龙虎斗主题的 T 恤
哦，
哎，这个和原现场。
老崔穿的那件，
对对对，大家可以这个心动的话可以买一下，
嗯，
然后这个监狱，我们之前出了另外一款啊，这两个配色对应两个人物的这个新秀比监狱呢，也正式上架了。
好，
最后是5月23号，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录的这天嘛，
就在今天，
对，就是今儿，然后这个开始了我们之前跟这个阿米洛合作的两款
键盘
，IM 和这个无声之匣这两款键盘的预定。啊，大家这个，
哎，这个名字是咱们起的，
是
哦，
对，
就是你起的吧？
是我写的，
哦，
你看这名字我就知道啥起的，
是
IA 不是
IM 吧
？A 啊，之前的新名到底叫什么来着？
叫 IA
是吧？
啊，智能管理员，这个叫这个
Intelligent Machine 是吗？
对 ，Machinery 对，智能机器
啊，
我都没明白什么，
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 IM 这款键盘，因为配色实在是有点屌，
有点骚，
而且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上手摸了一下，因为杨宁我就在舞台那嘛，杨宁他们宣布完之后我就抢来，我手感也非常不错。
你想要什么轴的？
红轴啊，
啊，
你喜欢红轴？
肯定是红轴，
我也
是白是不明白什么轴什么轴，
肯定是红轴。
那请听我们上期录的这个
行
接键盘节目。
哎，什么时候吉考斯能让娜俩起点名啊？
对，可以啊，下次娜俩起。
感觉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一些
是、
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卖书的点、
嗯、
另外一点点这个合适
啊
合适
啊,
啊
对很合适啊、
嗯、
然后也在筹备着这个上新的一批这个
最好说一下哪两个字啊
就是合适、嗯、
啊
合适了
合适了合
我觉得大家能明白
对对
对对对对对
非要解释也挺没劲的、啊、
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上一些这个新我们打算这个新老书啊交替的都给大家上 啊
对
就是这样可能有一些这个经典款
咱们要卖很多书了、
哎、对对对
昨天大巴还点开说看有没有龙珠漫画就发
现那你要求挺高的、啊、反正这个大家想买书的可以关注
一下那家适合去买书卖书的你得接吧
是是是对对对、
哦
啊、
行反正这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边跟我们的这个供货的合作方一边去清点他们的库存，
嗯，
然后我们一边更新我们的系统，然后可能是每隔一段时间，
嗯
啊、可能每周或者每两周都会有点新东西，
好、
嗯，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太好了，
好，
期待一下子，
嗯，
好，差不多这些
新闻是这些，
好
啊、
嗯，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简单说两句最近朋友们都玩了些什么？
可以
啊。比如像龙马、啊、是不是玩了这个全战三国、
我上周也说了一点
啊、
嗯、
但其实我这个因为这游戏是这样啊读取时间就很长嘛、嗯、是心里
很夸张嘛
越往后玩这个读的时间越长所以我就是一般我就是不玩我也不关它、
嗯、
就是比如说我玩一会儿现在需要干别的了我也不关它所以这个我看我的游戏时间已经奔100小时去了对但是可能得有一半左右吧是这个挂机时间、
啊、
那也玩了50-60个小时了
嗯, 嗯
感觉就是三国，因为我是很喜欢三国这种题材的人嘛，
嗯、
啊，然后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有一个就是很特殊的这样一个视角。
对，
对，虽然它里面对三国的很多那个就是理解，可能还是有待商榷啊。我在文章里也写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下马决斗啊这些东西啊，嗯，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挺推荐，就是喜欢三国的去尝试一下。
嗯，
因为就是它的那个战争场面，永远是这个全战的这个最大卖点嘛。
对，
是。
把三国这个题材放进去，可能就是在我们在其他三国游戏里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大到这个程度。
对啊，就是真的是有战争的感觉，而且他这一次为了三国这个题材，他把他的这个，其实全战我理解一直他是一个就是，小步兵是主角的这样一个战场，
是
啊，是不是一个反英雄主义的一个战游戏体验？但他这次为了体现出《三国演义》的这样一个特点，他甚至推翻了自己这一点，他是一个特别英雄主义的一个战场的
演绎模式。
对，基本上那个猛的武将进去，那就是绝对是三国无双的
啊。
当然你也可以玩的，有些游戏他就因为
有那个史诗，
对，就因为他这个对他的改变太大了，他怕他就是一般的就是
接受不了，
就是一般的这个传统的全战玩家对这个事情不太能接受，他特意把它剥离出来，单做了一个模式，然后以前那种全战的打法又一个传统的史诗模式，
是
单把演绎模式单拿出来，也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个演绎模式，就是三国嘛，就是这样的嘛。
对，就是
对吧？你接着往三国志那个方向觉得，我觉得倒是反而欠缺一点娱乐性。
对，
他们以三国演绎为这个主要这个诉求，我觉得从商业上和从趣味性来讲，我觉得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考量。
是的，
但是总体上讲，这个演绎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觉得日本人理解的还是好一点。
对。
就是我抓住这个有这个故事的根，比如说什么水淹七军啊、赤壁之战啊、什么官渡之战啊、就他把这些点拿出之后呢，他在里边你怎么发挥，哪怕你是发挥一点什么二次元的那个再创作也好、或者是一些他把那个故事本身那个核心，他喜欢的那个英雄浪漫故事那个一点留下来了。但全战其实是一个跟故事特别没什么关系的，
对，
所以这点就挺违和的，就是里面你感受不到任何的这个故事，你只能自己去加戏。
对、
你想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比如说袁术，那里面就是特别讨厌的一个势力，就是你永远弄不死他，他有的时候连城都没有了，他一个
还在，
就是小部队就跑跑跑，然后你想说不管他了，过几天他不单点就占了一块地儿，趁着什么黄巾起义什么的，他又挑了一块地儿，又发展起来了。
对，
然后呢，他还不闲着，就是有点像这个某些地区的人民，就是只要稍微消停两年，他就想着我要打别人。所以就是他可能通过一些这个游戏的、
他每个阵营的那个就是自己的胜利方式和那个机制都设计的都还挺好的，就正好是那个时候、
有一定的这个，对，比如说刘备的话呢，你一定要注意啊，玩刘备的人不要做一些这个背信弃义的事情
啊，
这个对你的阵营伤害要比这种行为要远比，比如你玩曹操的时候其实倒是还好，玩刘备的时候这个事儿对你影响很大，啊，所以这个他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设计，他都试图通过他这个机制来表现一些这个三国的，
还是有点这种代入感，
英雄列传的感觉，但是其实还是偏弱
啊，
因为三国那个故事 比如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文化上的东西，它也表现不了。比如说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事儿
啊，是
在游戏里是完全没有的
啊。
那个天子大家也在抢，但是抢到天子之后呢，也就是天子
是个指示物，
天子在你家。然后呢，有个形式上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还从属于汉帝国的一小部分地区，算是
都会拥护
你，是
你
的附属国。
对，
但是这些地方呢，还要看他们跟你的那个关系是个小绿脸还是小红脸
啊。
他是个小红脸，他就是表面上是你的附属国，你也支持不动他。所以这个事儿
就是专门设计了一个拥护汉室的几个老臣的势力而已，
王允啊，
对对对，
这些人，对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像太守啊，一些官职什么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你把你的武将放上去，结合这些武将的能力，会给你阵营加一些这个加成，比如说多收点工业收入啊，多收点商业收入啊，多产点粮食啊，啊，什么将将腐败值啊，什么也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你在，但是实际上在三国那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计策，就是比如说我给这个人的这个阵营封一个什么官，因为天子在我手里嘛，朝廷在我手里，
对，
你就有很强的主动权。就是曹操想过这样的招嘛，对吧？我给这个周瑜封一个这个在刘备手里控制城的这个太守职位，然后周瑜你去上任嘛，对吧？然后当那人刘备开着城，俩不打起来了吗？对吧？他就使这种计策。其实在这个中国这种是封建集权式的，虽然也是军阀混战，但是这个朝廷和王权
是的，
在这个三国时代或者在中国这样的封建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就我们的官僚系统有些很奇怪的自己的，
但英国人和对他们那个封建时代是完全另外一种。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理解中国这种就是皇权大于天的，就是即使乱成那样了，
对，
皇权依然有其意义。
还有这种这个中原正统的那种向心力，
是为什么？就是刘备，就是他就永远就是占了这个道德制高点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这方面，我相信也不是不理解，只不过这个可能在游戏上确实
很难用机制上
也
全表
不好操作。
嗯，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对于战争的描绘这块，我觉得它是有它独到的地方的。而且就你可以在游戏里真正的实打实的感受到什么叫长江天险。对，当你隔着江，你想打江那边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长江天险。对，你叫什么？知道什么叫蜀道难？就是你七个回合都走不到城里，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城里什么都没有，就没人守。但
是你到不了。
对，我给你三天，你走不进去，你知道吗？
啊，
所以就是你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就是战争的这个，
就是你严肃考量
作为一个领主，这个体验还是有的。
是
啊，而且就是比如说我玩曹操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丞相当年是真不容易啊！我都到了公元208年，我别说南下了，我连他妈北元帅我都没搞定。丞相真不是一般人啊！
我在前上一次试玩，就是上一次延期之前，简单的经历过试玩的时候，因为很短，是没有多少内容，但是我感觉他抓住了其中一点，因为他是在这黄金起义的那个阶段，
1190年，就是董卓控制的皇上那年啊，
所以他这一代的后勤就是养兵，其实比之前的很多代的全战都难一些。
嗯，
而他真的还真的给你表现了你偏安一方的时候那种劲儿，就是你想
是
你想扩张是没有什么太好办法的，
嗯，
你就只能四处装孙子，装一轮孙子之后一点点起来，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诸侯，一方地方诸侯和你一个小县官真的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感觉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嗯
嗯，总体来说，我个人还挺推荐的。虽然这游戏有很多，就是可能对于如果你是冲着三国来的，可能会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细节，
嗯，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值得体验的地方也有的。
嗯，
包括很多还有很多 DLC 的地域嘛，这不是那个黄金的 DLC 已经
出了，对，
已经开始
后面且出着呢，
嗯，
啊，你就等着吧。
嗯，
是。
好，现在看微博上已经有一些沙雕图啊，
是
今天早上已经看见了，
头汗是
啊，可以。
你包括孟获什么的，完全没见影，那
是
妥妥的 DLC。
对，
他只要想，他可以一直出到近
啊，
如果他乐意的话。
对啊，近的朝人都没有啊。
对啊，得慢慢的，
里边那个人，他会随机生成一些人的名字嘛，
啊，
实在太逗了。有一个哥们儿姓郭，叫郭女王。
随机出来的是吗？
他就是纯随机，
有些名字随机生的，因为那个。正常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刘备有个儿子不争气的儿子嘛，
嗯，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甘夫人糜夫人了，
对，
就开始刘备是老光棍你知道吗，
哦，
所以就没有这个败家儿子，然后后来呢我就那个孙权有个妹妹嘛，
嗯，
那个就是孙人就是孙尚香，
嗯，
反正那孙尚香就在那儿，你不娶她呢她也不嫁给别人。对，我一看就这样老姑娘了，就还是娶回来吧。29岁娶过门
啊，
完了之后呢，就是跟着关羽他们仨一边拦路，就是他们三个将领一队嘛，
是
刘备，然后孙仁、关羽他们仨一路南下，一边打， 等打到剑安的时候，他俩就生出第四个孩子。而且这四个孩子就是分别是这游戏里四个不同的职业三男一女，有还插着花，老二是个闺女，然后那孩子会随着年龄长大，长大之后长到比如十九还是十八我忘了，就会变成你的武将，就是你可以用，然后人也会正常的老死，
对
啊，就是还挺有意思，而且那个名字自己随机生成的嘛，叫留魂。
其实
很奇怪，
全战这种历史题材也遵循比如说批设那个历史的那种原则，就是当你接手游戏的那一刻开始，历史就不按照你要的发展，但之前都是正常的。
对，还有一哥们儿，我一看那哥们儿刚出来的时候，这人叫借错，我操，太厉害了！仔细看啊，不对，借西，昔日的西，
借错
了，太可怕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随机生成的这些武将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反正就是像龙马说的，可能三国爱好者对他略有
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呢，目前看全战玩家从前战内容来看啊，也
还可以，
很满意啊，相当满意啊。里面有些奇怪的，现在有些奇怪的梗。
嗯
啊，什么斯卡文蜀人啊，蜀地那个蜀
啊，
因为蜀国那个剑兵实在是，
蜀国工兵实在是厉害了，
实在是太像这个战锤全战里那个蜀人的那个投射武器了。
而有时候感觉这种东方文化让西方人解读的话，有一些特别奇怪的梗，我们东方人看了也挺逗。
对对对，所以
对，我在文章里也提了，就是我觉得这次他们虽然有很多就是还是不到位的地方嘛，
嗯，
但我觉得他们这次试图对这个三国的解读和理解。
嗯，
是很尊重人的，
是
很能感觉到那种热情和下功夫的。
对对
对，比如他们一开始宣传的时候，不就上来那个歌就用的是
这
个乐府诗里的一段，
那个，
这就很厉害了。
嗯，
然后包括他游戏里那个所有的本地化工作，
是，
做的是真的好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对，虽然可能有些东西对他们理解起来，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他们理解起来确实还是有障碍，但是他们真的努力想要试图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一点，他们很尊重文化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要比就是我们邻邦做出来的三国游戏，我觉得要更好一点。邻邦就是和日本人，他们老觉得是自己对三国的理解就很厉害了，他们很坚持自己那个东西，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独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有一天就是中国人做出来三国才能做出真正好的三国游戏，这个是我看咱们很多朋友给我留言也提到了，说
对，也在等
有很多咱们国内人就是在有些游戏上做的 mod 啊，
嗯，
里面写的一些脚本啊剧本啊文本啊，
嗯，
都非常好，我觉得那是肯定的，
嗯，
对吧，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故事肯定是中国人自己最理解也能最能处理好，
而且是真的我们有那种文化的亲近感，
是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还是希望有一天中国能有一个好的真正的就是拿得出手的三国游戏，
也让老外好好玩一玩。
对，
嗯，
三国是这样的，
而且话说到这里，我推荐一个 Steam 上的这个免费游戏，
嗯，
啊，这个是叫这个《中华三国志》，它是一个中国通过社区自主开发持续了应该能有十年，不止十年吧，的一个免费的一个三国游戏，
嗯，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交互上啊 UI 上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它的那些系统上是非常非常这个考究的，
嗯，
从内政啊这个兵粮啊然后这些，对，你看这个大家可以去它那个 Steam 页面看它那些宣传，那些宣传可能看起来特别的，就那个图都做的特别愣啊，感觉就是拿 Word 什么勾出来一块儿，
啊，
就那种。
嗯，
但是他讲那些事情，你一下就明白，这就是中国人写出过《孙子兵法》的国家理解的这些战争，
啊，
他明白了战争游戏的重点，比如说
真的。
对，
就三国时期那个辉煌的那些战争艺术，
对，是的，
迄今为止其实没有很好的在游戏里被表现出来，
是的，
嗯，
就包括他专门把这个粮草先行，
嗯，
作为一页去好好的去宣传，
啊，我们的三国才叫 Warcraft。
但确实是这种东西还也，所以说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还没有做出来一个好的三国游戏，
嗯，
因为王之前说有傲视三国这样的情况，现在大家可以来支持支持这样的中华三国志，这样
可能还没有那种特别主流的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和
是的
接受到的那种主流的这种好，
嗯，
就是大众
对，但我们有认同而且我们支持，可能以后就是肯定会有这样的作品，
嗯，
对，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我在这过程中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啊，开始的时候啊，缺钱，这是一定的
啊
，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兵嘛。
嗯，
然后中间一度呢，我这个疯狂的扩张的时候呢，没有忽视了粮食的问题，导致我全国在这个
饥荒，
这个前线上就节就是一直打胜仗，然后家里老百姓快被饿死了，
穷命毒，
我一度一个月负六十多个粮食。
啊，
还好我有一些这个库存啊，有一些，然后等到我这个粮食问题解决之后呢，全国安定下来了啊，这个马上就要这到胜利的曙光了，然后发现我的国家被腐败问题所困扰。 最严重的一些这个像我的手动腐败值高达75%，就是我产了这个每个月有好几千的收入，到我手里只有几百，有的腐败到什么程度了？我到这现在开始抓反腐
啊。反腐倡廉，
对，所以这个战略、这个策略游戏确实 有这样的一个乐趣啊。
嗯，
包括你像《全战》还是一个简化了内政的游戏，
是的，嗯
啊，都能让你体验到这么多的这个就是、
啊、有趣的一个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我觉得《全战》是一个很浅的这个策略游戏，很适合
对
没玩过策略游戏的人，他、
嗯、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不太玩策略游戏的人，
是的，
但是《全战》其实他把这东西简化了很多
了。每个大回合你想的事情没有那么多，
对，就干几样就行，看看你的部队，看看你的城市，看看有没有新的人才，没了，
嗯、
然后看看、
啊、
顶多看看外交。
对，
对，全战、
这个、
全战的外交又存在感也比较低。
对，
也就这样。所以、就是、
不像光荣那个《三国志》，打开个城，一个列表，
那一溜
七个事儿能干，然后
而且这个他这个教学和引导，我觉得做的相对也还好。其实。是吧，我觉得这个大地图这策略游戏几乎没有那个引导能真正
对
能引导好的，这个东西引导不了，
是，
所以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学习成本。不过这个我觉得全战算是成本比较低的，
对对对对
啊，真的可以推荐尝试啊。好了，不再说了，
好，
嗯
好，那这周玩游戏什么就
差不多了，
龙教教一个人
说太多了，
说了挺长时间啊。
你在日本玩什么了？街机什么呢？
日本街机玩了一个这个世嘉音游啊，我发现现在哇出音游居然也能抽卡
啊，
居然也就是现在我发现你想把这个街机游戏啊做好做的赚钱了，
嗯，
那必须得配一个抽卡系统，
是
啊，而且最神奇是这个抽卡和这个游戏和这个音乐游戏这个系统完全是分开的，
对
啊，对，就你抽卡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嚯
啊，另外一台机器
抽卡机
专门是用来抽卡的，
我天，
对，
是吗？
我看他在玩这个游戏，真的，一方面谱面设计的好，一方面他把那个音乐游戏做成一个对抗战斗嘛，这倒不是什么新鲜。
你去哪个街机厅啊？
在唐吉诃德秋园那个唐吉诃德楼上，因为人比较少，我是比较喜欢去那个。
那是第一次去日本，
对，第一次真是。吓到我，
就是这是比咱们这边那个那种乌烟瘴气那种是完全不是一个
概念，
就他们就感觉特别黑科技的一些各种机台，看起来特别灿烂。
是，还有那种模拟驾驶的对抗那种游戏，我靠，那
对
啊，
主要是我看他在那玩，就是他这个音乐游戏，你可以把谱面全打完，
嗯、
但是你打不赢，
不一定能
赢，对面、
啊、
打不赢对面那个人，
对，
然后这部分就是 RPG 那个抽卡培养，
就是抽卡，然后你要培养那个角色，比如说给角色升级啊，然后给角色一些这个属性上的强化呀、啊，
嗯，
什么这种啊，对，然后他还有故事。
嗯、
然后你知道，然后你还可以看，
还有合作，
对，还可以看剧情什么的这种啊，对。
哎，上回你玩一个币能玩一小时，那是什么来着？
那是一个 MOBA 游戏，
对，就是那个 Wonder Line。
他在这边玩，我在旁边坐着睡着了。
就是有个笔，这个是吧？就拿个笔，这
个
摇摇。
对
对
对
对，我也
看
到这个。
但是我这回去的时候又看到一个新的游戏，是一个这个机器人驾驶对抗游戏
哦，
但是那个机台做的相当之豪华，
是世嘉那个吗？
我不记得是不是世嘉的了、
啊，
因为我没去玩，我就是看别人在那玩。对，他那个机台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整个看起来，首先从外表来看就非常的酷炫做的，
嗯、
就这个科技感十足
是
啊、
嗯、
这种。然后上之后呢，这个你的这个驾驶的这个座椅这块，这个座椅是可以晃动的啊，比如说你加速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模拟那种，
哦、
就是你的加速的感觉，
哦、
然后你减速的时候给你模拟，对对对对。然后看着是挺炫，但我感觉根本收不回来成本啊！这个机器，对，因为不是，反正我在那个店里玩人真的很少、哦、啊。然后呢，还看到了《死亡之屋》
啊，我刚想问你
的、啊，对对 对, 对、
啊，
那个星哎斯卡雷特那个新的作品啊，
他现在还算那个试运营吗？还是就是正式运营？
好像已经正式运营了
啊、
哦！我在世嘉那块就看到了、哦，而且跟以前的这个《死亡之屋》不一样，因为以前《死亡之屋》的这个框体都是这种，就是站着打嘛，
啊，
那就跟各种这个别的这个射击游戏的框体是一样。那这回是变成坐在里边打了。
还有踏板吗？
以前一直没有踏板
啊。对不起
啊，有踏板的是那个 Time Crisis
啊。
对对对 啊,
啊，
然后就这回好像你可以是氪金买枪
啊,
啊。对对，就不像以前你只有一把枪，就
现在街机游戏怎么这样呢？
因为要赚钱
啊。
对对，就是你不像以前每一代，就是你只有一种类型枪可以用，比如说一二代是手枪，三代是霰弹枪，四代是乌兹
啊。对对，
就不像这种了。就是这回你可以氪金买枪，就买更强力的枪。
现在他们日本人做街机是不是在
日本人太坏了？
企划的时候在黑板上也写，
对
对
对，
什么叫那粘着点
啊？对对，
付费点，
对，
沉没成本
啊，真太坏了，日本人。
好玩吗？玩了吗？
我。因为排不上队啊，就我去排队的时候有那游戏是两个人玩，然后结果那框体里坐了三个人
啊，
然后有一个人就负责支招，就是
教练，
就是很明显坐上那个人就是已经很熟这个游戏了，
很厉害，
就是他告诉那个人说那个你往这儿打，就那儿根本没有人， 你往这儿打，然后就开枪，正好画面转过来，然后出来一僵尸，然后
淘宝雇的代打教练，
对 对, 对，就这种
啊，
对，就这种啊，
陪玩
啊，对，陪玩的，对，对，
哇，太厉害了，
是，
说明还是很火呀，都排队排不上，
很火，很火，
是，
对对，
毕竟也是个新游戏
啊，然后还看那个电车购那个游戏还在啊，但真太难了啊，
玩的人多吗？
不。不多不多，对，因为确实很难，
所以你也别说你那收不来成本，那只要投币率高的话，他比如说玩一次就得几百日元的话，投币率高，我觉得很快就收成本。
但大部分玩一次还是一百日元、
哦，
就是你纯玩一次的话，一、
哦、
百元就不包括别的
其他项目是。
所以得氪金。
对，
这个我就要说了，我终于这个玩到了这个传说中剑娘的街机、
啊，
人家硬卡的时候额外投一个币，你知道吗？
啊，对，现在很多街机实行这种就是买时间制或者说买点数制，
对，
对，
买个体力值制，
就不像比如说你玩一些格斗游戏，你投一次币就是一条命，可能是、
嗯，
比如说对对对，然后他这种就是比如你投三个币。啊，然后可以买、
那个，
可以买多少点？
对我来说是一个如此陌生的街机体验。
就是剑梁那模式，它是那个 GP 点，就是类似
体力值。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一百日元是那个三百。然后呢，它的图呢就是正常的推图，是一百五十点，
能刷两次是吧？
你投，然后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会刷出那种低费用，就一百
哦。
然后哎，你就给你卡住了，你知道？打完之后你发现你剩五十，
哎呀，
啥也不能干，然后就、然后
再投币、
而且每次打完之后出卡要投币去进嘛。
对，就是你抽卡要投币、然后你有喜欢的卡，你想打印要投币。
那肯定、
是这样，就是一个这个氪金要素非常高
的。我这是越打越 M 喜欢的人投个币特点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也是高兴。
是
他那投币孔是不是也跟国内捕鱼那个是在上面一落？
不是不是，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而且只能投一百日元
啊。
就你想投个五百日元
塞不进去，
不让就方便他不让投 对对对，就
而且那个剑梁街机已经到什么程度？他那儿放着那个手机的充电口，他就知道你会。在那坐很久，就这么设计。
这个我发现是这个各个街厅的这个争取顾客流量的一种手段。
是
啊，就有街厅没有充电口，但有街厅就有。
他也不说你非得玩才能充，如果、
对对，
你也可以查。假如说没人玩，你说我抽一下。
但是可能店员会过来，就是那什么、
你坐那你就玩了吧。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剑梁街机真是好，
反正日本人真是太坏了，现在我觉得而且抽这些卡其实可以这个二手交易的。
对
你抽出来好的卡可以去卖，然后别人买了也可以用。
咱公司一楼十到十要开一个，
是，
但是
把投资地
主要很那什么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日本街机都要这个联网验证嘛，啊，这种就你搞起来会很复杂，
包括硬卡的那些，
而且硬卡那个玩意儿，就是你虽然能把那机器买回来，可能，但你卡那个
白卡
那是一个消耗品嘛，
它不有小光吗？
天天背是吧？
没有小光解决不了的那个线下问题，
是
解决不了就俩小光。
反正日本街厅就是
见识到了，
每次都会去看到一些就新的框体，
考察一下，学习学习。
对对对，都很有意思。
就是在感觉街机在日本就并没有说这次没落没有了，他开始找到一条新的。
哎，对对对，还真是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就一些很惊艳的一些，
而且是跟着他那种硬币社会，就是使用硬币的习惯都绑得非常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因为一百日元是基础的消费单。
我没想到剑梁街机真的是延续了他页游。的那个节奏，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细水长流，慢慢慢玩。
还你没看蒋工玩那个
FGO 那个
FGO 那街机游戏，我已经震惊了，你知道吗？就是就这个游戏，你投完币你就不用管了。
对，它有一个摇杆，然后那摇杆实际上你可以不用动，
直接那币是电费是吧？
然后那摇杆就是它有一个。放那个就是技能的那个钮
是个球吗？还是个什么？
不是，就前面有一个那个灰机，一开始有一个摇杆，就前面有个摇杆，
还有大按钮，
大按钮那按钮是拿来放那个奥义的嘛。
啊，
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呢，你打的怪如果不够强的话，它甚至都攒不完，你就不会用，你就没有那钮，你都不会用
啊，就真的你投完币不用管了，
然后等
它
出卡
自己打，
就等它出卡就行。哇，
反正现在真的日本街机是找到了一条新路啊！对对对，
太牛逼了。
比如说加入抽卡系统啊，等等这种啊、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以前说到卡，只是那个《三国志大战》看到了
啊，
确实很好玩。
对对对对，
以前是马卡，
对，然后还有动物，
对，葫芦
啊，对，你看现在真是
是。
那我觉得在街机厅里玩这些东西，还能满足虚荣心，
是，
就它比你在手机上刻来的开心。
对
对对对，
那么多人看，
那么多人看着你，我刻一堆，然后出卡呀，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我的角色特那个装备特别好啊之类的，就还是挺满足虚荣心的。
是，
嗯，
而且你去了日本的那种二手交易卡店，才知道日本出了什么玩意儿的卡，真是
是啊，
奇形怪状的各种
虚拟卡店，
是
什么
各式各样。
天硕就特喜欢逛卡店，
嗯，
那是我的噩梦。对，你看小光就张去日本，我从来不参与卡的局，就真的是逛不到一块去，就是小光去卡店能待一下午，他都是我也挺不好意思，他是迁就我，迁就我们这些不太喜欢这些东西，那他进去买完卡就出来了。其实他在里面能待一下午，
他可以比价，这个看看自己挣多少。
对对对，
嗨。
龙马一根烟一瓶啤酒能待一下午
什么意思啊
对，然后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
啊，对，但是今天其实本来这个想好了一个话题，
嗯
啊，就是某些作品总是在狗尾续貂，
嗯，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有很多观众觉得说这个有点烂尾做的，
嗯，
啊，就做的不是很好这一季啊，对，
嗯，
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其实有
为什么会烂尾呢，大家去看我们，
哎，请看时间轴里的这个
开姐做的这个视频，
太牛逼了，太牛逼，
非常棒，这个
在微博上结火了一把，
嗯，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同时也想到了就有很多可能游戏，然后比如说有些电影，嗯，其实它也是，嗯，对，也是在有点这个狗尾续貂嫌疑，
就来细数一下那些就是伤害了我们心中美好
是
美好记忆作品的这些狗尾续貂的东西，
嗯，
对对对啊，我觉得还有时间可以简单说几个，
好
啊，
嗯，
对对对，
说一
说
吧，
说一两个啊，
嗯，谁来，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个极品飞车吧，就是极品飞车感觉越出越那个什么了，
越不好，
就是很普通。
就从哪代开始你觉得不行了？
Shift
不是 Shift， 从那个
十二往后
十几啊，那是就是
说内容吧，
就是
纯赛道那个
纯线性那个，
啊，
就从在美国从那个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那个，
嗯，
对，十四吧，好像是，
你忘了副标题了？
我忘了副标题了
啊，
啊，什么夺命狂飙还是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就是反正它里边加入了很多这个演出，然后加入了 QD，
用寒霜的第一代，
啊，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我
有雪崩
啊，对对对，
啊，那个人从车里出来还跑跳楼，然后最后被逮起来了，
对对 对， 对，
啊，
就这个
啊，
啊，我就从就那代我玩是挺开心的，但可能有很多人觉得那代就不行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从那代之后就不太行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路线不清晰吧，他每一次都想找一个新的风格，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导致他没有一个连贯性，他不像可能就是六七八九那个时候，
嗯，
就大家还能在每一代里边看到一些新意，并且就知道他有延续着极品飞车自己的一种，
那时候新意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在他把极品飞车自己的那套手感摸透之后，
嗯，
他能去找一些更就是更能自定义和一些我怎么来形容的，就是他能玩得更开，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那种赛道的赛车嘛，
嗯，
然后当时竞品也不是很多，大家能想到那个时候赛车游戏可能有偏向 GT 那种，
嗯，
非常专业的，然后还有极品，
嗯，
啊不是还有那个山脊，
嗯，
特别胡闹的，然后在中间就是最大的一块市场可能就是极品这种，
嗯，
他有一些能够就是相对来说更偏向于喜欢车的人去玩的一些系统，
嗯，
然后同时游戏本身非异常的爽快，
嗯，
然后再加入一些可能影视化的一些过场和一些特殊的演出，
嗯，
就是造让这个游戏吧可能在当时就是受众面非常的广，
嗯，
但是在之后就是应该是十几的时候它有一个专业的赛道赛的一座，
啊，是有一个是
我记得是
然后那个时候
马上
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对极品这个系列有一点认不清，就说为什么 你突然来了一个专门玩专业的赛车游戏，
嗯，
然后再之后，
但后来又改回来了，
对，
就是，
再之后他每一次都要单独的去想一个新的定位，
对，
就让大家越来越摸不清，
嗯，
其实到了 PS4 的时候他第一座 Rivals，
嗯，
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回归的这种势头，
是，
嗯，
然后还有 Most Wanted 其实也想稍微往回找吧一下，
嗯，
对，
嗯，
结果最近这两座又很奇怪的，
是，
对，
我印象中极品这个品牌就是对于不就是一般玩家来说，
嗯，
就是赛车游戏的就是不上不下，
嗯，
比较代表性的那种，就是它可能也不那么真实，
嗯，
但也不是那种就是像山脊那种像当飞机那么开的游戏，
嗯，
同时它追求就是说印象中就比如说画面是比较好，
嗯，
然后场面比较火爆，这个是它的，但其实形成不了一个特别统一的这个品牌上的这个认知吧，就是它这个，
嗯，
你比如说其他其实赛车游戏都有类似的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
它可能就是因为出代数特别多，可能每一年都要有，
嗯，
所以可能它是不是想走那个就是大片风格，后来这几年就想往里加一些人的故事，或者
他加了很多演出进去，
嗯，
等等这种，
但也可能加这部分加多，而且我觉得新的极品飞车开始在画面上都不行了，我觉得这个我不太能接受。我说这个，
他用了一个很新的一种滤镜的形式，
就同时代的比你极品飞车画面都明显比人低一大块，我觉得这个就你是极品飞车的意义在哪里呢？
是
吧？
是，
我觉得。
反正就是离着我们最近的这一座吧，他当时宣传的卖点是说我们这个滤镜能让这个整个游戏画面看起来更贴近真实，
嗯，
对，
实际上也没有，
有一点点吧，但是这个并不能成为游戏本身玩法的一个亮点。
嗯
嗯，反正挺可惜的吧，就
是。
但好在 EA 现在不是也不那么着急，说我一直要出。
是啊，这不是火爆狂飙也没了吗？
就断了吗？现在就有点
啊。
嗯，但战地很危险了，我觉得。
你说他妈拐在战地上啊？可以，
那正好
都是 EA
嘛。那 EA 正好还可以提名像《死亡空间》这样的。做到第三部，直接整个系列做飞了。
嗯，
但还是三，还确实有些人还挺喜
欢三，毕竟是合作嘛。
嗯，就跟我想说《生化危机六》一样，还是有些人喜欢。对，虽然我觉得是狗尾续貂，但是还是有些人喜欢。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死亡空间》这倒不算狗尾续貂，
是
因为一和二都很好嘛。
他是想自己，
然后出了一个三就不太好，然后就没有
了，就没
了。
是，
如果三不太好，然后他出一四、
啊，
然后更不好，这叫
是，
我觉得是这个
啊，那狗尾到一个程度
啊。对对，
那我跟你说一个。那个波斯王子五
我刚想说育碧在有一个阶段冯五的作品都非常差，
是吗？
对，这个、
那个、
刚才说了过到这个
波斯王子
波斯王子五
蝶海，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
厉害抢五
啊
啊，是吧，四本身就将将好，
嗯，
五就直接那，然后细胞分裂五吧，断罪其实就是属于争议作，我挺喜欢，
对对对对，
我很喜欢
啊、
嗯、然后如果往后看的话，英雄行动的话，未来战士好像是第五座，
嗯，
是未来战士第五座还是荒野是第五座了？
不是，这个是众多玩家这个一致，
对，有，我记得有一个时间段，我们当时捋过啊、
哦，
就育碧的游戏挂五的 title 了都砸了啊，
嗯
《工人物语五》
啊、
哦，也是《工人物语五》出完之后，中间也是凉了很长时间，
嗯、
就有一个阶段就感就是应该就是育碧开始全球化铺开开发，就是开始这个只做沙盒的那个阶段的那个。前后，他的那个很多系列作品的质量都在往下走，
嗯，
所以说就遇到过挺多这样，
嗯，
但确实《波斯王子五》是特别严重，
最显著的一个，是
最显著的，
太烂了，
太震惊了。
而且他就是最人可惜的是，他那里面那个就是《波斯王子》系列那个好的关卡设计似乎还留着，
嗯，
就他关卡设计，
对对对，
用时间停止过一些这个场景什么的，
嗯，
这部分设计是还保留一些，
嗯，
就是他们还是。你就感觉到、哦、好像还是以前做波斯王子那些人，
对、
嗯，
就他不是说像什么
完全不懂，
像某些游戏就是去走了人，走了制作人了或者怎么着，然后把这个做毁了。
嗯、
你能好像一能感觉好像还是这帮人，
怎么能做成这样？
把失心疯了、哦！
彩虹六号维加斯
哦，
维加斯是那座把彩虹六号直接做成 COD 的，
嗯
啊、
嗯、
那样，嗯，也是五。
但好在现在搬回来了嘛，
做回来了，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嗯、
还挺逗的，
嗯、
是
啊。其实一说到这话题，都脑子里。好像有很多
很多，
但又没有第一时间、嗯、没法第一时间，
或者其实有一些游戏就是你在情感上可能还相对比较接纳它这最后一座，
嗯，
可是你要客观去看质量确实在往下走，就是会有这种游戏、
嗯、是、
嗯、哎呀，这个其实日本那边的二线 IP 这个情况特别普遍，
嗯，
比如说这个我特别喜欢的沙加系列、
啊、
但我不能明确说是狗尾，但是这个它只能说是一个这个低，就是那个雕的尾巴没有毛
行
啊，就是真的是这个抠搜 啊，就是那个游戏本来一个
抠搜
和
你说的是中文是吧？
对，和日语，那叫抠搜，
抠搜，
就是他和那个原来是一个很大的 IP，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体战略的原因啊，收缩，然后最后那个游戏就惨不忍睹
啊。
虽然但是有些内核其实还在，但是变得特别
那
不那人不是滋味心理啊。
那是不是什么传说什么星海，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幻想水浒传》
嗯、
啊，
这后来出那些什么，就是当年 PS 一、PS 二那个年代，有好多好的这个 RPG 啊，像什么妖精战士
啊，
什么中东机兵、
啊，他在那个高清时代硬出那座
中东机兵，中东机兵新的那个什么大破。然后最可惜的就是这叫《战国八色乱章》
啊，开始了，
有一个叫《真田幸村传》的，
哎、
那个、啊、那个狗屎玩意儿，知道吗？这个谁小野一德撸的对，我告诉你，街霸那边我觉得撸他有点冤，但他干的别的事真他妈值得撸。就是这个游戏做的实在是太坑人了。
嗯
嗯，
蒋工借了我之后，他都不想要回去了。我没买，我跟蒋工借，我说借我玩玩。我玩了那游戏好像一共也就十几关，我玩到第七关我就忍不了了，我就去你们菜鸟盘，我刚要接盘，我想你这是蒋工的盘。然后我隔了半年，就蒋工说我那个盘是不是在那儿？我说对，还给你啊，不要还给我了。哎，就这么个玩意儿。
是。
我个人情感上可能觉得极地英雄算一个，
是吗？
因为极地英雄从辉煌到 到现在这个状态太快了，
是一下哈锤锤。
他只经历了大概
两
代半吧，
对，
就是最好的时候是三代和四代嘛，四代就是
因为其实音游这几年是往上走的，是吧？
对，尤其是他用专用控制器，然后再加上那个当时北美这种客厅游戏文化，就是凭借着就是跟着音乐游戏嘛，一块又上升了一波。
对，
然后育碧当时还出了 Just Dance
啊，对，
对吧？然后 Harmonix 这边当时又出了又重新做的 Rock Band， 这些都特别好。然后很快就是这种周边化的音乐游戏就不行了，这个市场一下就下来了。
嗯，
对。然后当时 Activision 还尝试过做了另一款音游，叫做 DJ Hero
啊，
也出了两代，然后销量也不行。
打碟吗？
对，打碟的、
啊、
一个虚拟塑料打碟机，然后出了两代、
啊。
那个时候也是想凭借 DLC 卖曲包这种形式再赚一笔。
嗯。
然后市场反响真的不行，
是他们那周边那个设备不行、
啊，质量也不行。
我觉得那吉他做的真不太行。
对，
啊、
而且当时、
那个、
故障率是很高的，
主要是跟上个时代没法比。因为我们办公室不是各个时代的吉他型的吉他不都有？
对，
那、
当时最好的吉他其实不是官方的这个，是应该是
罗技第三方厂商啊、
哦。罗技拿到授权另做的一个，
太时尚了。
会过贵很多吗？
会贵很多
嗯，
因为
这
个塑料玩具的周边加起来不到1000人民币啊，那个光吉他就1000多。
光我玩的塑料那个真的是无法吸引我去购买，就是虽然因为我不太喜欢音乐游戏嘛，但是我如果那东西要好的话，可能我会能有点欲望。
嗯，
如果我拿那塑料吉他一弹，咯嘣咯嘣咯嘣，真是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啊。
三弦那个，
对，反正这个算一个啊、
嗯嗯。嗯，再就是、这个，
然后 NeverSoft 解散之后，现在在做 COD 啊。
啊，是
啊。那个组的人现在融到了 COD
啊。啊，因为我想说有一个这个即时战略游戏，有一个挺有名的，就是《战争黎明》这个系列
啊、
嗯，做到三就，我的妈，真是太可惜了。
嗯，
太可惜。
一和二都很好，是吧？
一和二就是
各
都特别好，真是都特别好。然后就生成做成这样，
嗯，
也挺遗憾的。
嗯嗯，行，那差不多，
是
没人说这个。
剧我想再抱怨几个
啊，
英雄，
哎，这给我看伤了，这是我看的第一个美剧，
啊、
直接给我看伤了。
对，我一说名字，大家就有自己的想法啊，越狱
啊，
纸牌屋，
嗯
啊。
剧我看的少，
再远了就不说了，什么迷失啊这些大家也都知道 啊，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可能中间也经历过比如说工会罢工的这些事儿、
啊、是是是，
然后再加上一些主创的更迭，
对，
导致的这个整个的周期太长了。
我听说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美剧超过5季的没有不烂尾的
、哎、大爆炸算没烂尾吗？
那但是我确实我就看到第四季、
啊、
看不动了。
单元情景喜剧我觉得倒还好，
是的、
啊、对对对对，
它也没有一个就是什么太大的一个剧情，
对对对对对，
悬念一直勾着你，对吧、
啊、
不像这个八级凛冬来临，最后你他妈给我来这个，
对对
对这个我能理解大家那种愤怒的心情，其实我当时一种无名的怒火的、
嗯、
但是实际想也没有必要用那个非常恶毒的话语去骂编剧或者什么的、
啊 对，
对，可能只是这个东西，就是有人说其实虽然他现在这个结局方法不太好，
嗯，
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方法，
嗯、
就是他只能是骂的轻骂的重而已。
啊、
我一想，似乎有些道理。这个事儿反正就是这样。最后马丁写那个也不见得能满足所有人。
嗯、
对
啊，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
嗯、
它确实很烂啊。
哎，光环五嘛，光环五的单人嘛。
啊，就是你很不满意嘛？
我真很不满意，
嗯、
就是因为他多人确实好玩的、
嗯、
单人。因为前两天我陪阿斌，
他换了一种新的剧本的演绎模式，
就是、
让你很不能接受。
他那个。您应该叫戴达罗斯吧，就守护者的那个、
啊、
那个执政官、
啊、
在结尾的时候的所有台词就跟小媳妇儿一样那种、
嗯嗯、
为什么科潘纳选你不选我，我才
是
最有理解的人，
是是
是，我说你
哇，在新闻节目就听你第三次吐槽这个事
情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给我气
伤得很深、
嗯、伤得很深，但是就是多人又非常好，嗯，反正这代
感觉这样的就是这个剧情和情感冲突不太符合对光环，
特别
光环整体这个气势，
对，之前是往大了看，
对，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几个人，
他虽然是个 FPS 一个就是单人那个动作游戏、
嗯、
但是他其实一直
他讲的是个战争，
很宏伟的，
而且他有那个黄金时代式的，就是说人类会有一个那个超越人类人站出来这样的，
现在是几个人扭扭捏捏的小事儿，
对对 对， 对，你爱我，我爱你，这种，我说这怎么会讲这样的故事呢？
伦理剧了，变成
对对对
没劲，
对，有点尴尬。
嗯嗯，行吧，反正这周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你认为哪些作品啊，也不一定是游戏或者这个电影、影视剧都可以。
续作出着出着就皮了，
因为他这个续作出着越来越差，
没有一个好的完满的收场的这样的剧也好，游戏也好，
而他变差之后还在出，然后越出越差。
魔兽世界是吧？
你非得说啊？
对，我就忍着一直没说，最后我只能这么接了，对吧？
对，
魔兽世界是很典型的，就是游戏界的《权力的游戏》。 硬来啊，
对
也佩服他们能出完啊，
是，然后希望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分享一下你心中的那款作品啊，好吧，
伤害过你的那个那个名字啊
，Fringe 算吗？危机边缘那都没出完啊，
对对啊，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新闻节目啊，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